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美国海军情报局局长披露，中共军队正在每个战区进行令人震惊嘅兵力集结，明显系喺度为战争做准备。然而，当前随住中国进入人口下降时代，出生率走跌，以及3年疫情导致大量中国人染疫病亡，咁样亦都意味住中共参军嘅年轻人人数亦都越嚟越少。对此，一啲美国观察家认为，中国经济减缓、人口减少呢一啲因素，可能会促使中共政府更快对台湾采取激烈行动。
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少将斯图德曼近日向美国情报与国家安全联盟披露，中共的军事现代化远远超出了中共的防御需求。现在看到的是中共军队的每个战区都在度集结备战。斯图德曼说，中共海军作战系统试图通过巡逻和其他强制手段实现对南中国海的所谓有效控制，在东海的日本尖角列岛附近使用施压策略谋求海上霸权，并加强了在菲律宾附近的活动。日本和菲律宾都和美国签订了防卫条约。另外，作为军事扩张战备的一部分，中共海军已经向白令海、日本海和中太平洋以及澳洲周边海域派遣特遣部队，并且北京当局正努力获得几十个国家的港口准入权。表面上是出于商业目的，但未来极可能用于军舰。另外，斯图德曼曾经担任印太司令部情报主管，他警告说，中共武力攻打台湾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必须认真对待。不过，中共方面，随着中国进入人口下降时代，习近平所谓的强国路线亦因此蒙上一层阴影，出生率走低，意味着从军的年轻人人数越来越少，危及了中共长期对抗美国的优势。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直到现在仍未能推出任何改善良方。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中国近60年来首度出现人口下滑，凸显其所面对的人口挑战，这个导致中共的军事野心亦岌岌可危。目前中共军队的新兵招募出现严重不足的问题，急缺研发和操作先进飞弹、航空母舰和战斗机的工程人员。去年8月，中共官方媒体曾经报道说，中国征兵入伍年龄上限从24岁上调到26岁，并优先批准理工科大学生以及备战打仗所需技能人才。但在以独生子女居多的中国，好少有父母愿意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放弃进入大企业改去当兵。所以中共军方为了抢人，只好狂打爱国牌，用所谓的民族主义洗脑民众，比如推出描述战斗机飞行员的电影《长空之王》，希望能够吸引年轻人从军。虽然很多家庭不会愿意让子女从军，但是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卜大年认为，一旦中共决定对台湾发动战争，独生子女家庭的意愿不会是中共的考虑范围。但是随着当前美国重新聚焦印太地区，中国经济减缓、人口减少，一些美国观察家认为，这些因素都可能会促使中共政府更快对台湾采取激烈行动。
美中两国的外交官和经济部长都在这里会面，而最新数据亦都显示，2022年的贸易额可能还会创纪录，但晶片业已经被拜登政府直接切断，这样显示美国目前应该在这里做选择性脱欧，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曾经表示，战略意义更加重要。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及全国零售业者虽然在不断地游说拜登政府减轻美中贸易税，但是似乎成效不大。从美国政府截至2022年11月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1个月里面，美国向中国总共出口了1400多亿美元， 入口4,990几亿美元，总贸易额接近6,395亿美元，有望创落两国贸易额的新高，或者至少是非常接近。最终的报告要到2月7号发布。据报道中引用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杜大伟的讲法，他认为这些数据意味着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影响了一些产品，尤其是高科技类。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入口比较2018年的高位大幅下降，但很多其他产品的入口都增加了。美国人购买了大量中国制造的家具、服装、健身器材、电脑及相关设备、电视机和其他家用电器等低端电子产品。地缘政治的紧张以及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信心。不少美国公司撤出中国，转向亚洲其他国家，包括苹果等高科技公司都转向了印度、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而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美国鞋类零售商和分销商、全国零售联合会、零售行业领袖协会和美国时尚行业协会在1月17号发布的一个联合研究报告里面，评估了美国从2018年开始对中国产品实施的关税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所带来的短期不利影响，就是更高的成本和更高的价格。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之前表示，美国对中国征收的这些关税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惩罚或者是制裁。他去年10月在芝加哥参加全美国商业经济协会年会的时候强调，维持这些关税有其他的战略考量。从长期来看，这个战略可能将关键产业逐渐带回去美国，这个对美国才是真正有利的。甚至台积电亦开始在美国大规模设厂，而日本亦同意加入美国对中共的晶片制裁。而拜登切断对中国的晶片供应，就是考虑战略以及未来经济和世界安全的，所以选择性脱欧可能是更大面积脱欧的开始。
根据路透社1月19号报道，中共驻葡萄牙里斯本大使馆近期安装可以360度拍摄影片的摄像机，引发附近居民集体抗议。对此，葡萄牙政府部门声明说，正在调查这些监视器的安装是否合法。
根据里斯本当地居民的讲法，中共政府在两个月之前安装了三个360度摄影的海康威视摄像头。其中一个摄像头拍摄领馆外面的公用道路，另外两个设施可以直接拍摄到居民的住家。住在大使馆附近的居民感到，这样的设施是在度明目张胆地侵犯民众的私隐，而且违反法律。公开的资料显示，葡萄牙政府法律规定，摄像头不能够指向个人屋企的院落或者是公用街道，仅限于拍摄必要的建筑物入口场面，而中共大使馆的做法已经违规。对此，中共外交部和使馆部门并未回应。在去年11月，中共国有机构生产的海康威视产品遭到英国政府限制，当局禁止敏感建筑物安装和中共有关的类似设施。葡萄牙外交部18号表示，政府部门的相关单位正在发起调查。路透社报道指出，目前该国的国家资料保护委员会正在就这一事态询问中共使馆。
1月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前往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期间他表示，乌克兰在未来几周的情况很可能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因此西方必须意识到对乌克兰紧急援助的关键性。
近期以来，俄军持续在巴克穆特附近区域进行推进，同时发起与白俄罗斯的新一轮军事演习。 米歇尔在同泽连斯基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外界必须持续打击俄军的经济及收入，并且限制其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他呼吁欧盟达成第十套制裁措施，并且对乌克兰政府支付坦克等更重型的武器进行前线对抗。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承诺提供四辆挑战者2重型坦克和600枚硫磺石导弹。德国亦面临更多的对基辅军事援助的压力。波兰、芬兰、丹麦等几个欧洲国家表示，如果德国同意，他们会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造的坦克。而德国总理索尔茨18号表示，当提到怎样支持乌克兰的决策的时候，德国与盟友间需要有战略联动关系。华尔街日报认为，德国希望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一问题上发挥一定的影响。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20号出席德国的美军兰斯坦空军基地，和5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召开会议。在1月18号，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成员国对乌克兰增加更多援助，原因是欧洲需要为价值观而战。在会议召开之前，有柏林政府人士话俾路透社听，除非美国愿意对乌克兰提供自己的战车，否则德国并不准备转让德国制造的坦克。相关的做法被解读为希望淡化德国政府在其中的参与空间。根据德国的法规，交付德国制造武器给第三方需要德国同意。索尔茨内阁里面对援助乌克兰豹二式主战坦克意见分歧，较少执政伙伴的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表示支持，但索尔茨的社民党却好迟疑。同时，只要美国拒绝拿出自己的 M1 坦克，社民党和索尔茨的态度就更坚决。被问到为什么不愿意提供坦克给乌克兰的时候，索尔茨话俾世界经济论坛听，他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会变得更加激化。他说，乌克兰英勇抗敌，我们愿意相助，但德国不想将事情搞大成俄国和北约间的战争，这一点亦很清楚。
中国传统新年前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同高官先后问候前朝老人及基层官员群众，但深陷疫情当中的一些大陆民众表示反感。
中共党媒新华网19号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领导人分别致电慰问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温家宝等前朝领导人及官员。CCTV 18号报道，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和黑龙江、福建、新疆、河南、北京、四川等地连线，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全中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祝福。从电视画面睇，习近平单独企喺前面，睇起嚟面容憔悴，讲话低调，偶然似乎做出努力微笑嘅样。李强等一众常委同高官分别企喺两边，个个企直，几乎冇表情。中共党媒央视新闻用户端以标题总书记嘅新春祝福句句暖心报道作回应。但北京人士高凌19号对本台表示，他不看上述的那些报道，民间对当局肯定有很多埋怨，因为突然解除封控没有给民众准备的时间。他说，意见非常大，很多人都恨中共，朋友之间在打电话微信的时候讲的，公开讲嘛，原来是不敢讲亦不讲。放开亦冇打招呼，又唔让大家准备药，退烧嘅其他感冒药都冇，买唔到，唔系乱搞咩？我哋周围认识嘅人里面去世嘅好多。高凌亦话，民怨唔可能被公开。佢话咁多年封控搞到好多人失业，企业破产关门，特别系饮食业、服务业、物业比较大嘅，好多家庭嘅生活都困难。 封控嘅时候，微信上面嘅信息话有好多人跳楼，精神病嘅好多。而家放开又造成咁多人死亡，突然嘅冇一啲准备。呢次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